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10月19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香港星期六，是有宗教的团体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国际人道救援祈祷会，为过去4个多月参与反送中运动而受伤或者离世的人祈祷。全港18区在星期五晚是拉起面具人链抗议香港政府订立禁蒙面法。香港反送中运动自从10月5号禁蒙面法实施以来，即使被捕年轻人的数目和比例不断上升，但是却未有吓退示威者追求民主和追究他们所讲的警察暴力的决心。一些的中学同学就表示，面对良知和公义，就算父母反对他们参与运动，他们亦都是没有后退的选择。一个的中学生这样说，
但是怕都是要站出来，有思念都不要紧，我们要做一些是自己认为是对的事。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惊动两岸三地的空嫌是表示愿意到台湾是投案，而台湾陆委会就 对香港警方在此案上的态度是非常之不满。我们今晚的专题节目有建国笑话和流行俚语，不过也请收听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4个月，星期六连续第20个周末有团体或者网民发起游行示威活动。有宗教团体星期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国际人道救援祈祷会，为过去4个多月参与反送中运动而受伤或者离世的人祈祷。集会现场有人呼喊口号。另外，香港反修例抗争持续4个多月，香港政府在10月初不单止没有回应民间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和双普选等的诉求，还宣布引用紧急法订立禁蒙面法，限制公众集会游行人士戴口罩的权利，引发新一轮社会争议。香港网民10月18号晚发起全港18区和理拖 2.0 面具人链集合，用面具反抗禁蒙面法和未来有可能推行的紧急法，并且声援中枪的学生。此外，10多间学校的中学是数以百计的学生下午5点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行中学生反警暴力的集会。示威者不满港府推行禁蒙面法，认为侵犯了香港人基本的表达自由。很多人说，即使蒙面上街集合是会被检控，亦都要坚持抗争。在沙田，有人在桥上展示 Free Hong Kong 的大型灯牌，有人手持蒙面无罪立法无理的自制标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六表示，杀死女朋友的嫌疑犯陈同佳表示愿意去台湾投案自首。他说他收到了陈同佳要求香港政府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的信函。香港居民陈同佳在去年2月和女友潘晓颖在台湾旅游期间涉嫌杀害女友，潜逃回到香港。由于香港和台湾没有引渡协议和司法互助机制，没办法将陈同佳引渡到台湾接受调查。后来，香港法院只是以盗窃和处理赃物罪判处陈同佳29个月有期徒刑，而且因为认罪是获得减刑，陈同佳可望于10月23号获得释放。陈同佳一案发生之后，林郑月娥据此是提出修改有关法律，堵住香港在引渡方面的漏洞。不过，是林郑提出的这个被称为反送中的修例草案在香港激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持续几个月的民众的抗议浪潮。台湾陆委会就对香港警方在这件案件上的态度非常不满。陆委会在10月18号下午对媒体说，台湾司法单位已经尽最大的努力积极侦办，但是香港方面到现在还未有提供本案在香港的证据，更加漠视应该追溯杀人犯罪的执法立场，在显示亦都是推卸责任，可以放弃司法管辖权，别具用心。陆委会还说，针对本案，香港并非是没有管辖权，香港政府应该是秉持追溯杀人罪执法的立场，依法律程序积极是逐押侦办，只要香港政府提出要求，政府会在对等、尊严和互惠的基础上提供相关的证据，进行司法合作，让本案是寻求司法公义。 就在香港民众计划在星期日进行大规模反政府游行之际，香港的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六是登上广播节目，支持警察使用武力。经过一星期的相对平静之后，星期日的游行将会考验民主运动的力量。虽然警方宣称集会是非法，但是主办者声言集会将会继续进行。面对外界谴责警方的暴力手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说，警察恰如其分地使用了武力来处理抗议活动，是对抗议者的暴力作出反应。自从6月开始的抗议活动升级以来，已经有2600多人被捕。此后抗议者要求远远超出了反对引渡法案的范围，引起了是人民更加广泛的担忧，即是北京正在侵蚀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候所给予的自由。而中国否认这个指控，并且谴责美国和英国等的外国是煽动动乱。美国国会五名跨党派议员在星期五写信给美国一家游戏公司的高层，是谴责这间公司是惩罚一名在比赛当中声援香港抗争的选手。在这封信给动视暴雪公司总裁考提克的信当中，议员说，你的公司的声誉是声称捍卫个人表达想法和观点的权利，但是很多你们自己的员工都认为动视暴雪惩罚吴先生的决定和这些价值是背道而驰。这个月较早时候，香港选手吴伟聪赢得游戏《老石战机》亚太区大师职业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他头戴象征着抗争者的护目镜，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而当时这个开发商动视暴雪公司就宣布取消吴伟聪的奖金，并且禁赛一年。两名为聪哥奖是鼓掌的台湾主播亦都是被解除合作，公司随后被处罚减轻到禁赛6个月，并且恢复了吴伟聪的奖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4个月，星期六持续第20个周末是有团体或者是网民发起游行示威活动。有宗教团体星期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国际人道救援祈祷会，为过去4个多月参与反送中运动而受伤或者离世的人祈祷。按香港法例，宗教集会是可以豁免向警方是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不过主办单位是亦都有向警方申请并且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的。那我们就是接通我哋美国之音喺香港第一记者汤云嘅电话，系请佢系连线报道有关国际人道救援祈祷会同埋其他咧系有关香港嘅情况噶。嗱，汤云你好，而家位置喺边度咧？国际人道救援祈祷会系咪已经结束咧？现场嘅情况系点样咧？
系啊，咁我目前嘅位置咧就喺中环爱丁堡广场嘅，咁国际人道祈祷会嘅现场嚟嘅。不过咧，祈祷会咧就由夜晚咧7点钟开始咧，至到咧8点左右咧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因为咧主办单位表示咧不反对通知书嘅时间咧，即系到晚上9点钟，所以咧就会提早咧系结束呢个集会咧，令到咧呢个嘅现场咧系数以千计嘅参与者咧，能够咧系可以顺利咁样咧疏散啦，同埋咧喺目前即系香港形势嚟讲咧，即系担心咧呢个香港嘅地铁咧随时可能会提早结束服务啊咁样样啦。其实今日咧地铁都喺10点钟咧就会结束服务噶啦，咁所以咧主办单位咧其实都系希望咧系提早一啲咧系去结束呢个集会咧，系令到咧所有嘅参加者咧系能够顺利咁样离开嘅。咁而祈祷会咧，其实就系由牧师咧系带领参加者咧嗰啲嘅祈祷同埋分享啦。咁集会期间都播放咗啲反送中运动咧系剪接嘅一啲嘅片段，咁啊包括咧系元朗嘅721事件啊，811嘅即系怀疑有呢个女救护员即系被即系警方即系射呢个布袋弹而即系爆眼啦。咁亦都系有讲到咧系有印尼女記者係即係亦都係懷疑喺灣仔咧受呢個嘅布袋彈嘅射擊而即係亦都係即係爆眼嘅呢個事件咁樣樣嘅。咁其實咧都係希望咧就係向國際咧係去即係希望國際係聲援啦，同埋咧都係亦都咧大會亦都以多國嘅語言咧去宣讀咗一個嘅人道救援宣言啊。咁亦都咧係同所有嘅群眾咧其實係用手機、電筒啦，或者係 即係一啲嘅自己帶嚟嘅一啲手機自己帶嚟嘅一啲電筒嘅燈光咧，係發出咗咧 SOS 香港嘅求救信號嘅。其實大會咧都希望咧，即係或者係聯合國或者其他國際組織咧，能夠派咧監察員咧嚟到香港咧，係去即係睇下咧，究竟香港警方咧喺一啲嘅示威活動咧清場嘅時候、執法嘅時候，係咪真係有使用到一啲過分嘅暴力咁樣樣㗎？咁其實喺蒙面法生效咗超過兩個星期嘅一個嘅社會情況之下咧，其實大會都呼籲啊，就算係今次係一個合法嘅祈禱會啊，參與者都需要咧自行考慮，如果係戴口罩參加今日嘅集會嘅話咧，都可能咧係會咧承受一啲嘅法律風險咁樣㗎。劉耀玲，
係啦，咁參與祈禱會嘅市民咧，其實係戴口罩嘅多唔多咧？同埋佢哋有咩訴求咧？
其實都睇到咧，其實今日戴口罩嘅市民都相當之多嘅，咁甚至咧，其實大會咧都有一個嘅即係嘅物資站咧，都係即係派發啲即係黑色啊或者唔同顏色嘅口罩咁樣樣嘅。跟住咧，亦都訪問咗有一位咧係即係戴口罩同埋即係舉住標語參加今日集會嘅一位嘅即係22歲嘅大學嘅女學生黃小姐啦。咁其實佢對美國之音表示咧，戴口罩咧其實就係反送中運動嘅一種態度嚟嘅，唔係話要所謂嘅保護自己或者係乜嘢，咁其實佢覺得戴口罩都係除咗係一種態度之外咧，都係咧係去表示咧係反對呢個禁蒙面法咁樣樣嘅。咁而呢位黃同學亦都表示咧，其實作為一個女性嘅參與者，就雖然佢只係一個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所謂和理非嘅一個嘅市民，但係佢都咧會表示咧係和勇不分，同埋咧佢對於咧有即係好多嘅女性嘅抗爭者或者就喺前線嘅女性嘅抗爭者。在被警方拘捕的时候呢是即是受到一些的性暴力啊，甚至是即是中文大学有女学生已经是即是已经是公开自己的容貌啦，是都是即是公开自己的姓名咁样去即是指控即是在即是受拘捕的时候是受到一些的即是性暴力的时候呢，其实这一位的女学生都表示呢，她希望是企出来呢，都是即是为这个女性的抗争者呢是去即是讨回公道啊，咁样都表示呢其实女性呢都不会呢是害怕會繼續咧係企出嚟咁樣嘅。咁其實今日嘅國際救援祈禱會嘅主要訴求咧，就係為咗過去超過四個月嘅參與反送中運動而受傷或者離世嘅人士去祈禱啦。集會咧就盡量以靜默嘅方式咧去進行去表示尊重。但其實咧期間咧都有咧係高呼口號啊，同埋咧尤其是係喺接近尾聲嘅時候啦，係即係一片嘅燈海當中咧，其實咧都有啲高呼口號嘅一啲嘅情況啊。或者我哋聽下頭先咧集會嘅時候即係高呼口號嘅現場嘅聲音嚇。
湯雲，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咧喺10月4日就宣布通過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到而家已經係實施兩個星期。咁新法例對於市民參與遊行集會其實係有冇影響嘅咧？
咁其實過去兩個星期咧，已經有好多次咧，係有網民發起一啲快閃嘅遊行啊等等嘅活動咧，去抗議當局咧實施個禁蒙面法嘅啦。其實星期五晚咧，即係琴晚咧，如果有網民咧係發起咗一個18區嘅面具人鏈和理拖嘅活動啦，咁數以千計嘅市民咧都喺各區咧去響應噶。咁而且咧係有市民咧戴上咗一啲特別設計嘅面具啦，包括係諷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小熊維尼啦，更加都有習近平本人嘅即係肖像嘅。嘅面具啦，呢個特首林鄭月娥啦，咁所以都咧睇到咧有習近平同埋林鄭月娥咧手拖手嘅一啲嘅畫面啦，咁同埋連登討論區嘅表情符號嘅連珠啊，同埋 pat 杯公仔咧都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咁而參與和你拖嘅香港市民咧，都有老中青唔同年紀嘅階層啦。咁一位60多歲嘅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生，同埋咧係退休教職員關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參與面具人鏈和你拖咧係要反抗禁蒙面法噶，同埋表达对警方咧系涉嫌咧对抗争者滥用暴力嘅不满。佢又特别关注当局咧会唔会再以咧政治审查去 DQ， 即系取消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年轻嘅民主派人士参与11月底区议会选举嘅资格噶。听下关女士系点样讲？
反抗啊！因为政府通过呢个蒙面法系唔合理嘅，同埋呢几个月打压啲年轻人。打壓香港市民，剝奪我哋嘅自由，無論係政治即係嗰個制度嘅暴力，亦都好緊要。所以請你繼續報導埋區選，佢會唔會 DQ 黃之鋒地嗰班人？
系汤云啊，咁由八月中开始咧，警方多次向民间人权阵线咧发起嘅反送中游行集会发出反对通知书噶。咁而包括星期日10月20日嘅九龙大游行，咁其实警方主要嘅理由系乜嘢咧？
系咁，今年二月中，香港政府推动俗称送中条例嘅逃犯条例修订以嚟，多次发起大规模和平游行嘅民间人权阵线，6月9日发起嘅80,000人大游行，系掀起咗反送中运动白热化嘅序幕噶。但系民阵由8月中以嚟咧，多次申请游行集会咧，都俾警方反对噶。咁而民阵宣布喺民阵最近宣布星期日，即系10月20日发起九龙区反送中大游行。继续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并且首次咧系加入重组警队嘅第六大诉求。游行咧计划系由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园咧，日行到广深港高铁西九龙总站噶。警方星期五，即系10月18日，正式咧向民阵咧系发出咗反对通知书。警方的反对通知书是表示，民阵由今年六月起的反送中游行和集会结束之后，附近的地点都会发生一些冲突和暴力事件的，引致市民、记者和警务人员是受伤的。另外示威人士都会堵路、破坏商店、纵火，甚至是使用土制炸弹、汽油弹等等的武器的。警方表示，今次游行沿途的地点是十分之接近容易受冲突或者是暴力事件影响的高风险的建筑物，包括有地铁站、高铁站、尖沙咀警署和油麻地警署等等。警方有理由是相信部分的参与者很可能是会偏离游行路线，作出破坏的行为。警方仲話，即使民陣喺10月15日已經同警方商討安排，但警方仍然係相信咧施加條件之後咧，仍然係無助於維持公眾安全，所以最終咧係決定咧係發出咗反對通知書噶。劉耀玲，
咁民陣喺星期六咧就10月20日九龍大遊行嘅不反對通知書咧係提出上訴，但係仍然被駁回噶。咁民陣對此有咩回應呢？
系咁，公众集会同埋游行上诉委员会星期六就民阵嘅10月20日九龙大游行提出上诉进行聆讯。咁由于咧系大多数嘅委员都认为游行咧系会令到公众人士同埋公众秩序安全受到威胁，最终咧都系宣布驳回咗民阵星期日嘅游行申请。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喺游行上诉被驳回之后会见传媒，佢批评警方一次又一次咁样反对民阵发起嘅游行，由于星期日九龙大游行上诉被驳回，陈浩桓就表示民阵系冇办法去举办呢次游行，将会咧系改为咧系幕后嘅工作，包括系咧被捕者支援等等噶。陈浩桓又话：而家香港人免于恐惧嘅自由应逐渐失去，如果市民唔敢发声，只系令到恐惧咧系更加多，无助于解决社会纷争。佢都批评香港政府至今咧系冇谴责警方嘅暴力，民阵召集人岑子杰遇袭之后亦都冇为佢发声。陈浩桓就认为香港政府不应该因为其他人士的暴力行为而剥夺了基本法赋予香港市民游行集会的权利。刘宇玲，
民主派对民阵在10月20日九龙大游行上诉被驳回有什么的应变措施呢？
系咁，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星期六下昼联同三名民主派嘅前立法会议员，包括社民联嘅梁国雄、民主党嘅何俊仁同埋工党嘅何秀兰喺终审法院外边举行记者会。佢哋四个人咧系宣布公民抗命，以个人嘅身份去承接今次嘅民阵10月20日九龙大游行，同香港人同行，游行路线同埋时间咧都系冇变噶。陈浩桓就表示，警方同埋游行上诉委员会清楚咁样知道，即使驳回上诉，星期日仍然会有好多香港市民上街。佢希望警方唔好用任何嘅方式去打压市民嘅权利同埋自由。佢强调，今次唔代表民阵行动，亦都同民阵咧系冇关，并且提醒市民星期日如果要上街系有机会面对法律风险。但系佢都反问市民，当面对恐惧嘅时候，会选择留喺屋企定系继续发声？佢就会选择继续发声。陈浩桓又话，希望香港市民星期日能够一齐上街，因为只要人数多就安全，就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陈浩桓又话，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 之書的時候，預計星期日的遊行人數是50,000人，不過他預計在遊行人數在遊行的上訴被駁回之後，加上近來的遊行集會都被拒絕，令到市民不能夠不發聲，他相信更加多人會因為憤怒而走出來，估計明日的遊行人數可能會更加多。而梁國雄就表示，今次已經是民陣在不夠兩個月之內第四次被警方就遊行集會的申請施加限制，他認為用這樣的警察社會去壓制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即是會令香港人 不可以不出來反抗。他又認為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兩次遇襲都是在申請遊行之後發生，目的就是想恐嚇香港市民不要上街。梁國雄又說，特首林鄭月娥經常以暴力事件為理由阻止香港人大數量咁樣上街去表達民意。佢呼籲林鄭月娥聯同3司13局局長星期日去上街，睇下香港市民真正嘅訴求，亦都希望香港人用和平嘅方式去遊行，抵抗警方嘅暴力同埋林鄭月娥政府嘅人治。聽下梁國雄係點樣講。
因為你只有咁，如果你咁細個集會嘅時候，有啲市民可能係因為違法的問題是不敢出來的。 比如這樣說，如果今次假設是有70萬人要出來的，因為他一說了這個是違法的集會，那就會少了一撅人出來。為什麼我們要走出來說，就是說我們告訴香港的市民，警方去扼殺香港人根據基本法的權利是不應該的。我們是有400%的這個自由和權利去表達我們的意見，大家是出來用和平的方法表達，否則我們的民意就被人家歪曲了，被人家淹沒了。所以在這裡我請各位要明白，我們要大數量地表達香港的民意。
湯雲，咁香港市民對於警方反對民陣10月20日九龍大遊行有咩回應呢？他們會不會因為沒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而不出來遊行呢？
是咁，23岁嘅香港市民阿 Jo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不断咁样禁止市民和平嘅游行，反而会激发更加多香港人上街，尤其系民阵召集人岑子杰两个月内两度喺申请大游行期间遇袭，会令人感到愤慨。佢强调星期日无论如何都会参与九龙大游行噶。阿租又表示，之前都试过在警方反对之下咧，系继续上街，主要是表达一种反抗噶。听下阿租点样讲。
警方他哋一路都批出呢个嘅反对通知书，我想由以前可能第一次出反对，到而家已经几乎每次都会反对的时候，其实我想香港人他哋一直以嚟嗰个示威自由都，即係始終都是有一種象徵性咁樣，會被警方去阻撓咗咯。咁如果佢再之後再有更加多嘅禁止嘅話，未知佢會禁止啲咩咧？咁如果咁樣繼續咁落去，我覺得香港市民只會覺得越嚟越壓迫咯。
會企出嚟會唔會照出啊？如果係咁星期日，
一定會。
湯雲，咁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對遊行上訴委員會發表公開信，主要嘅內容係乜嘢咧？
系咁，公開信表示，遊行上訴委員會由今年7月開始，已經多次咁樣以公眾秩序同埋公眾安全為理由，去維持警方反對遊行或者集會嘅決定。但係事實係，儘管委員會駁回上訴，仍然有大批嘅市民係甘願冒上法律嘅風險，透過集會行動去實踐遊行集會嘅權利，表達政治訴求，甚至係衍生更加多警民衝突噶。公開信表示，反對遊行同埋集會根本係無助舒緩香港社會嘅氣氛，更加係冇辦法保障公眾安全。上訴委員會嘅決定等於同警方一樣，封閉公眾發聲嘅渠道。當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的權利被限制，民眾的權利意識就會更加熱烈，對警隊不滿的社會氣氛只會是更加緊張的。公開信又表示，公眾遊行和集會的權利都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香港基本法和人權法所保障，過往不少普通法的案例也都確立了遊行集會權利和表達自由不應該受到無理或者是不符比例的限制。 公开信也都表示，民阵上诉的时候代表律师通宵达旦咁样钻研案例，预备文件，在聆讯的时候力陈己见，希望以理服人。但是委员会最终的决定往往只是以寥寥几段去的陈述去裁决，既不回应民阵的援引的案例和论点，都未在裁决书去陈明决定的理据、法律原则和观点。即使民阵事后多番要求委员会提供充分的裁决理由，也都只是不了了之。民阵选择上诉警方的决定，就是相信文明的社会以理服人，委员会既有一锤定音的权力，但是呢就不肯决定裁决的原因，令到民阵失望之余，也只是会令到委员会的公信力呢是逐渐减少的。刘月玲，
是的，那么唔该晒汤玉云，以上咧系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自从10月5号禁蒙面法实施以来，即使被捕年轻人的数目和比例不断上升，但是却并没有吓退示威者追求民主和追究他们所说的警察暴力的决心。一些中学生表示，面对良知和公义，就算父母反对他们参与运动，他亦都是没有后退的选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香港报道。
香港11间中学的反修例关注组星期五在香港大学中山广场举办了中学生反警暴集会，约有400名中学生参加。全体学生首先为反送中运动牺牲者默哀，然后学生代表宣读声明，强烈谴责警方在蒙面法实施之后继续对年轻人滥用暴力。多数出席这次集会的同学都戴上口罩保护自己的身份。在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他们特别批评林郑月娥政府对警察四个月以来的施暴视若无睹，却谴责和平示威的这一种指鹿为马的做法，显得特别愤怒。这次活动组织者之一的 Y 同学表示，身为中学生，他们面对着的是良知问题。在这么多同学已经写下遗书的情况之下，他们必须要做正确的事，继续抗争。他表示，每一个家庭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中学生受到父母反对抗争的程度亦都有分别，但是现在他们的年纪虽轻，但在真枪实弹亦都不怕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怕父母的打压呢？
有些是极难的家长对一些是是企喺黃嗰方面的學生咧，咁其實佢哋嘅壓力咧係比一啲係好大咁，所以就係咯，始終即係我哋會驚呢一樣嘢啦。咁但係驚都係要企出嚟，有撕裂都唔緊要，我哋要做一啲係自己認為啱嘅事。
另一位C同學指出啊，佢好幸運有思想統一嘅父母，曾經多次陪住佢參加和理非嘅遊行。未有因为参加反修例而产生矛盾。他说他的父母只是希望他不要走得太前，做勇武派一员，所以在特别的大游行日子来临之前都会特别提点他注意安全。施同学说，社会上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父母属于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现在却反对他们的子女争取民主自由，做法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他感叹说，年轻人坚持正确价值观在所不惜，希望政见虽然不同，蓝营的父母给予空间与尊重，不要向子女实施经济封锁等手段。
即是他们情愿放弃他们的民主，都希望拥有他们财政上经济上的能力、社会上的地位、我其实我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我不同意。
最后一位 K 同学自然比较幸运，得到父母的理解与支持。不过他亦说，近期他频繁参加游行，父母担心他的安全，亦都表达反对。但几经说服之后，父母理解儿子是为了争取未来民主，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并不是经济利益，最后亦都同意他的做法，并没有打压实施经济封锁。
即是他们也都知道民主这个价值其实远比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钱财或者是利益更加重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香港的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副总理刘鹤话：中国愿意同美国合作，妥善解决彼此核心嘅关注问题。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结束台湾嘅访问行程。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副总理刘鹤在10月19号说，中国愿意和美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彼此的核心关注，努力创造良好环境，实现双方共同目标。刘鹤仲说，双方在诸多的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签署阶段性协议奠定了重要基础。他说，停止贸易升级有利于中国、美国和整合世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的期盼。刘鹤是美中贸易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这个他是在10月上旬华盛顿美中经贸磋商结束之后，首次就有关内容作出公开的评论。在这次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协定，双方正在是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个月智利亚太峰会上签署正式的协定。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五公布，中国第三季的经济增长 6%， 是27年的新低，低过经济学家的预期。外界估计第四季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继续下降，在2020年经济增长幅度将会进入五字头的时代。不过刘鹤显然是淡化外界对中国经济走远的担忧。他星期六表示，中国是有充满活力的微观的基础，具有韧性的巨大回旋的空间，充足的政策工具，不担心短期的经济波动，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是确保实现宏观经济的既定的目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星期六圆满结束对台湾的五日的访问。莫健在访问期间是会见了台湾当局和是政商界的人士。他在台湾表示，美台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并且会继续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建立经济和人民之间的联系，维持密切的安全合作。莫健在18号南下高雄会见了高雄市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他说，从韩国瑜的热情欢迎当中更加能够看到美台关系发展良好，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年以来最强劲的。他还表示关注高雄发展和韩国瑜的个人计划。韩国瑜藉此机会表明了为了拼选举是取消原定访美的计划。首早的时候，莫健在16号在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时候指出，蔡英文双十节的演说当中提到，台湾处于捍卫民主价值的最前线，美国亦都非常之关注中国对台湾不断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的大状况。蔡英文表示，台美多年来携手合作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亦都希望能够迅速地签署台美贸易协定，是促进双方的经济的增长。莫健大使在访台期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15号写信给台湾外交部，通知美国继续指定台湾是免签证计划的成员，亦就是说持台湾护照的民众可以随时前往美国免除签证的手续。一位华为的高层在星期五对路透社说，已经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华为正在与一些美国电信公司就他们 5G 网络技术的许可进行谈判。该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主席说，一些公司对长期交易或者一次性的转让是表示了兴趣，但是拒绝透露是哪些公司。他在本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解释说，有一些公司正在跟他们交谈，但是真正敲定一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说他们是出现了兴趣，对话只有几星期的时间，但是未有进入细节。美国政府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是被用来监视客户，因此是发动了抵制的运动，说服盟国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网络，而华为已经多次否认这个说法。目前美国还未有 5G 供应商，而欧洲竞争对手爱立信和诺基亚通常是价格更高。 据萨摩亚全球新闻报道，中国副总理胡春华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在当地时间的星期六下午抵达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首都亚庇。代表团总共有是政府和商界人士代表250人，他将会参加计划在10月20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据估计将会有400名官员和200多名的商界人士参加。曾经担任过中国制造业大省广东省省委书记的胡春华计划要在论坛开幕仪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北京认为这次为期两日的会议为加深中国和太平洋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发言人说，这次论坛的议程是包括贸易、农业、渔业、旅游业、基础的设施和气候变化等。今年9月，该地区的所罗门群岛和吉里巴斯不理美国警告和台湾断交，转移是和中国大陆建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家美国智库说，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去年70%时间里面，在马来西亚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一个地区巡逻游弋，而马来西亚就未予驱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中国海岸警卫队的出现，尤其是中国在争议广泛的南中国海长期出现，而马来西亚没有反应，这种状况使到中国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面前越来越占上风，在遥远美国的关注的陆方更大的海洋争端中影响力大增。中国则在这一场争端中已经获得军事和技术优势。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马来西亚的确亦进行监视，不过他认为他们只是做驱赶的样子，因为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完全是因为太强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下属亚洲海洋透明计划在9月26号的一份报告中说，至少有一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过去365日里面有258日从鲸台礁进行广播。该智库的这项计划说，大部分礁岩位于水面以下，但是名为鲸台礁的礁石可能包含一块大潮时冒出水面的较小的沙洲。这项计划的报告中说，去年365日里面，中国海岸警卫队在有争议海域中的黄岩岛周遭巡逻162日，在仁爱礁游弋215日。中国和菲律宾对上述两个礁岩都有争议，而中国控制了黄岩岛。这项报告说，中国在2013年开始在鲸台礁周遭巡逻，其他国家是中国海岸警卫队为仅次于中国海军的准军事力量。有关学者表示，中国在鲸台礁的使命显然旨在证明中国能够镇住马来西亚，同时锁定中国对这片海域 90% 的主权。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声称对350万平方公里航道拥有主权的国家之中，马来西亚是水下石油和天然气最积极的开发者，但是马来西亚缺少中国这样的海洋巡逻硬件设施。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黄瑞莲说，马来西亚海洋执法机构的大部分船只非常之小，他们不能够远航至黄岩岛，因为他们越往外走，大海状况、天气等因素对这些船只就越不利。他还表示，再说这个还不是船只大小的问题，上述不少船只的维护能力和实际运行状态实际上亦值得怀疑。该智库这项计划的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9月和10月中至少两日，两艘马来西亚皇家海军的军舰分别在黄岩岛附近，距离中国海岸警卫队的海警3306号不远外巡逻。但是这家智库计划的报告说，2019年5月一艘中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则在黄岩岛附近的一艘马来西亚钻井平台进行恐吓。2018年马哈泰尔总理就任，提出审议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同时避免在有争议海域动用军舰。在这个之前，马来西亚很少出声。2017年马来西亚还制定了有关提升海军的计划，但是马来西亚海军还是不能够与中国海军匹敌。 菲律賓同南中國海的另外一個聲索國越南，則經常利用正式外交手段挑戰十幾年來中國的造島行動和航道的軍事化。文萊亦聲稱對這片海域擁有主權，台灣聲稱對這片橫跨婆羅洲至香港的大片海域的所有地區擁有主權。王瑞蓮說，幾年來中國動員了越來越多的人力，日夜不停地進行巡邏。王瑞蓮還指出，馬來西亞沙拉越州當局正在推動建立他自己的警察部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從台北發來報導。
狗是可以为主人是表演很多的花招，不过最好的或者是为主人延年益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心脏协会的会刊循环星期二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报告的主要作者卡罗林·克莱默医生说，他们的分析发现只有狗真的对任何死因都有保护作用。克莱默的团队研究了来自7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所进行的10项其他研究的380万患者的数据，他们发现所有死因的风险都减少 24%， 而因心血管病而死亡的风险减少了 31%。 他说在之前的报告中，有只狗与身体活动增加、血压下降和胆固醇状况改善关系。同一杂志星期二发表的另外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单独生活的狗主人在患心脏病之后，和母狗而单独生活的人相比，存活率改善了 33%。 在单独生活的中风患者中，狗主人的存活率增加了 27%。 那项研究是2001年至2012年期间在瑞典进行，使用了瑞典的国家患者登记录。研究报告作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托夫福尔说，他们知道孤独和社会隔离是早死亡的很大风险因素，他们认为有宠物陪伴可以缓解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44年6月5日，大批英美盟军整装待发，准备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发动进攻。这次行动原定一日前进行，但是因为暴风雨天气被迫推迟。6月5日凌晨3:30，盟军总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召集部署开会。这个时候屋外暴风雨总是继续，艾森豪威尔将军同其他将军商量第一是否要采取行动。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入来报告说天气马上会出现好转，大家都将目光转向艾森豪威尔，听他最后定夺。艾森豪威尔面色凝重，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说好，听日行动。这个就是1944年6月6日的诺曼第登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进攻行动。德军领导人希特勒知道英美盟军要发动进攻，但是不知道进攻的准确地点。大多数德国人都以为盟军会选择加来动手，但是他们错了。艾森豪威尔将军选择了英吉列海峡对面的法国诺曼第沿岸发动进攻。1944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将近5年，德军在二战初期打了很多胜仗，掌握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但是1942年和1943年间，盟军逐渐从德国手中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和俄罗斯的不少土地，由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组成的盟军最终做好了穿过英吉列海峡发动进攻的准备。
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手下有150,000人同12,000架战斗机，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打了德军一个措手不及。进攻开始后，德国将领总是难以相信英美盟军真的会选择诺曼第下手。但是这个的确是真的。6月5日夜晚，数以千计的盟军士兵空降进入德军防线之后，盟军战机随后开始对德军防线投掷炸弹。6月6日早上，几千艘船只带着士兵和供给物资逼近诺曼第海岸。战斗很快变得激烈血腥，德军顽强抵抗，他们在地形上占据优势，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但是盟军在兵力上占据优势，逐渐在一片接着一片的海滩上向前推进。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讲话，他说：西欧的人民，今日早晨盟军远征军在法国的海岸登陆，这次登陆是世界各国为解放欧洲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我要告诉你们，即使盟军远征军第一个解放的可能不是你的国家，但是你们的解放就要来到。所有爱国者，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取得最后胜利之中发挥作用。艾森豪威尔将军仲话：对那些反抗力量，无论你是在本国还是在有外国人的领导之下，我要告诉你们，按照你们接到的命令去做。对那些没有参加有组织反抗的爱国者，我要说，继续你们的消极抵抗，但是不要让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等我们的消息，然后再奋起打击敌人。军继续在法国壮大力量，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近90,000步军车和600,000士兵抵达，继续向前推进。希特勒气急败坏，对部下歇斯底里的敲叫，指责他们无能，挡不住盟军的进攻，调遣附近的部队加入同盟军的战斗，但是都无济于事。8月底，盟军解放了巴黎。戴高乐将军率领自由法国部队进入巴黎市中心时，法国人民热烈欢呼。盟军随后向东进入比利时，占领了安特卫普港口，并因此保证为部队输送供给和燃料的通道畅通无阻。直到盟军试图进入荷兰时，才遭到德军的阻挡。美军部队在埃恩霍芬和内梅亨两场战役中获得胜利，但是英国的红色魔鬼部队在阿纳姆一战中败给德军。这场胜利暂时使盟军停低了进攻的步伐，但是在不够4个月的时间里面，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已经收复了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而同时，苏联1944年亦从东面对德国展开进攻。较早时候，苏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打退了德军的攻势，不断收复城市和村庄，并且进入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到7月底的时候，苏军距离波兰首都华沙只有15公里。 跟住落嚟发生咗二战期间最可怕嘅事件之一。莫斯科电台呼吁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侵略军，将近四万名波兰地下武装成员响应号召，对德军发动袭击。如果苏联出手相助，华沙人民原本是能够战胜德国侵略军的，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背叛了波兰人。他知道波兰地下武装力量对共产主义和对德国纳粹一样深恶痛绝，他担心波兰地下武装力量会阻碍自己在波兰扶持一个亲莫斯科的新政府。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在华沙城外按兵不动，眼看着德国人和波兰人互相厮杀，波兰地下武装最后被迫投降。这次战斗的真正胜利者其实是苏联，德国和波兰双方都死伤惨重。苏联部队在波兰共产党的帮助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华沙。而战结束后，波兰自由武装力量已经过于薄弱，无法同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府抗衡。而这个时候，希特勒就有大麻烦了。西面有盟军进攻，东面苏军正穿过波兰，身边又有好几个德军将领试图刺杀他。有一次，一枚在会议厅里面爆炸的炸弹差点令他丧命，但是希特勒不肯投降，准备1944年12月出其不意的发动进攻。寒冬腊月，盟军部队无法对德军投掷炸弹，德军迅速突破了美军防线，但是好景不长，盟军周边部队立即赶来增援。天气转好之后，盟军飞机重新对德军发起打击。这场战役最终在下一个月中旬以希特勒和德军战败告终，德军伤亡十万多人，还损失不计其数的攻击装备。欧洲战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2月底，德军被迫穿过莱茵河撤退，由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军部队直捣德国腹地。而同时苏联军队亦从东面直逼德国，美军和苏军不用几耐就胜利会师，欧洲的战斗就要结束了。直到苏联部队攻入柏林，外面炸弹呼啸，弹片横飞时，希特勒先至在防空洞里面对着自己的头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好几个最亲密的助手亦做了同样的选择。一星期后，德军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和盟军部队投降。
Yesterday morning at 2:41 a.m.At General Eisenhower's headquarters,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昨日凌晨2:41，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指挥部，约德尔将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被指派的德国政府首脑海军元帅邓尼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布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陆海空部队同时向盟军远征军和苏联最高司令部投降。丘吉尔仲话，一切敌对行动将于5月8日星期二午夜12:01正式结束，我哋可以加以庆祝。今日系欧洲胜利日，自由万岁！打败德国对英国、美国同其他盟国嚟讲，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但系有两件事使庆祝失去原本的应有热烈。一个是盟军发现德国的死亡营，直到战争结束前夕，国际社会才了解到德国纳粹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犹太人和其他人。另外一个是这个时候太平洋上的战争还是继续，日本和美国部队还在激烈的战斗。我们将在下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为你讲述，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你话去到 Larry 屋企借一本书，咁啱 Larry 嘅妈妈又打电话嚟，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你会听到佢哋两个人嘅对话就知道噶啦。咁今日你话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play hockey 以及 put one's foot down。
Larry， 咩事啊？你睇起嚟好唔开心嘅。
No， it's just that my little sister is giving my mom a lot of trouble. She played hockey from school 2 days in a row last week.
你妹妹激嬲你妈妈，你话佢上个星期喺学校连续两日 played hockey， 咁系咪一种游戏嚟噶？点解你妈妈会咁嬲呢
？No, it's not a game. To play hockey, H-O-O-K-Y, is to skip school or work when you have no excuse for doing so.
哦、play hockey 就系逃学旷课嘅意思，咁好严重噶。如果系我逃学啊，我妈妈一定嬲到不得了噶。
Every kid plays hooky once in a while, but playing hooky as often as my little sister does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affecting her grades.
是啊，偶然旷课仲可以嘅。如果好似你妹妹咁样时时逃学，成绩梗系会受影响啦。咁你妈妈打算点做啊
？She'll forbid my sister from watching TV, talking on the phone, or going out with her friends for at least a month.
哇，至少一个月唔准睇电视，唔准同朋友倾电话，亦都唔可以同朋友出街啊！咁样罚真系够犀利啦。不过或者佢得到教训，以后唔再逃学啦。
I hope so. Hey, you really never played hooky when you were a kid.
有几次我唔想翻学就诈病留喺屋企，咁算唔算 play hooky 噶
？Of course that counts. Actually.I think every kid has used that trick to play hooky at least once.
冇错，诈病系细佬哥想逃学时时用嘅借口。我记得我系因为有啲同学时时笑我，所以我先至唔想翻学啫。
Unfortunately, I think that's probably a very common reason for playing hooky from school.
头先边个打电话嚟啊
？That was my sister.My mom really put her foot down this time. She's not allowed to watch TV or see her friends for 2 months. She's really upset.
哇，你妈妈罚你妹妹两个月唔准睇电视，亦都唔准朋友去玩，真系够犀利啦。但系 Larry， 你头先话 put her foot down， 咁系咩意思啊
？Oh, to put one's foot down means to take a really firm stance on something and enforce it.
Put one's foot down 就是采取坚定立场，严厉执行。你妈妈是不是都曾经对你这么严厉的
？I was generally a good kid, but she did put her foot down once that I can remember. She thought one of my friends was a bad influence, so she didn't allow me to hang out with him.
咁都可以理解嘅。中国人时时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妈妈是怕你识咗啲坏朋友，所以先至唔准你同佢哋来往啫。
Well, haven't you ever had to put your foot down with anyone?
你仲记唔记得我嗰个讨厌嘅同屋啊？喺佢开始偷我啲嘢之后，我就对佢唔客气啦。
Yeah, I remember that. I think you probably should have put your foot down before then, but you were too nice.
系啊，我可能一早就唔应该迁就佢。不过我总系觉得唔系几好意思，唔系好敢同人发生冲突噶。
You've got to learn to put your foot down when it's necessary.Otherwis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
是啊，必要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对人硬一点，有些人就是欺善怕恶的。
各位听众，今天你话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play hockey， 就是指逃学或者抗火，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t one's foot down， 意思就是指坚定采取严厉的手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